第837集。再说苏月心昏死之后，便被送去小太监的屋子里。这太监自打疯了之后，就已经不知道东西南北，也不认人。景妃之所以没杀他，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从不苛待工人的名声。这件事还要从前段时间媚妃毒打丫鬟说起。其实论姿色，媚妃绝对在景妃之上，而且人又年轻，才过了18岁，那皮肤晶莹剔透的，就和剥了皮的鸡蛋，红扑扑的招人喜爱。景妃生下皇子，人也老了许多，虽然在宫中保养得当，但是终究会输给年轻的妃嫔。她知道如果想站稳脚跟，得到皇帝的宠爱，等待时机夺取苏月心的双凤手镯，需要的就是自己步步为营的心机。为了能够让苏月心早点进宫，她便在皇帝的饮食中偷偷地下了一种叫做落黄的慢性毒药。这种毒药在江湖中已经绝迹，因为景妃本身也是学医出身，于是便私下好生研究，这才从很多毒物中萃取出落黄。落黄无色无味，只要遇见一点的水就会立刻溶解。利用这一点，景妃每次都把握住皇帝去自己的景华宫共进晚餐的机会，将落黄放在他最喜欢的黄鳝鱼汤里。落黄的毒性本来不大，但是始终难敌日复一日的慢性药力，久而久之，宫中的太医无一人察觉，皇帝却已经病入膏肓。这几年来，景妃表面上在找太医帮皇上看病，事实却早已经为皇帝整好了生死脉。他知道皇帝如果不久于世，一定会让苏月心重新回宫，到了那时候，自己也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下手了。说起景妃和皇上的那个小王子，其实不过是个意外，在皇宫中堕胎实属大罪，更何况这孩子是个龙子。景妃无奈之下，只能把孩子生了下来，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对这孩子还是有七八分的疼爱。不过比起平常的母亲，却总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别扭劲儿。自己穿越到古代，为的是苏月心的那一副双凤手镯，有了这孩子，她总觉得半手半脚，担心有朝一日会坏了自己的大事儿。可俗话说得好，虎毒不食子，景妃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手，无可奈何之下，这孩子就生了下来。转眼之间已经七岁了，或许是上天造物弄人，景妃心思深沉，极其聪明，这孩子却痴痴傻傻，一身肥肉。在后宫之中，若他不是景妃和皇上的孩子，怕是要受尽凌辱。而媚妃自打进宫以来就颇受皇上的喜爱，景妃因此受到了冷落。媚妃表面上十分恭敬，姐姐姐姐地叫着，可是实际上却处处和景妃过不去，背地里还和小丫鬟说笑，暗指景妃生了个傻儿子。8月15那天宫中设宴，媚妃见景妃把孩子带来，心中生气，毕竟自己进宫两年，还没有给皇上生下一男半女。这景妃把孩子带来，其实也是颇有用心，她想给皇上添堵，让皇上看看自己唯一的种竟然如此的不堪。本就肤浅的媚妃愣是没明白景妃设下的这局棋，看着孩子蠢笨，便和自己的丫鬟眼神交汇，偷偷地取笑景妃和皇上的孩子。景妃知道皇上爱子情深，就算自己的孩子是个傻子，遭到旁人笑话，也定然会气急败坏，于是趁此机会流着眼泪和皇上告了媚妃一状。媚妃因此差点被打入冷宫，皇上顾念旧情，只是罚了他一年的俸禄，这事儿也就罢了。回宫之后，媚妃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丫鬟的身上，打的那个和她眼神交汇取笑景妃孩子的丫鬟。她躺在床上整整半个月都没有起来。宫中关于媚妃苛待工人的事情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媚妃也因此开始越来越不得人心。景妃其实想扳倒媚妃，并不仅仅是因为争宠，更重要的是她不想皇上身边还有别人，万一自己下毒的事情流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毕竟这里是越国，她一个女流之辈无依无靠，稍有不慎掉了脑袋，别说得不到双凤手镯，就是死都没有一个葬身之地。为了能在这宫中有个靠山，景妃开始从皇上身边的王爷下手。她第一个选中的人便是徐远山。这徐远山论才能自然是平平无奇，可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对皇上忠心不二。景妃担心自己的把柄被他握在手里，于是先拉他下马，如此一来自己也就吃了定心丸，就算他给皇上下毒的事一旦败露，徐远山也必须要站在自己这一边。有了退路之后，景妃更加的肆无忌惮， 一次他的落黄用没了，他正在萃取，恰巧被给他送水果的小太监小全子撞见。这小全子当时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，可是景妃却因此吓了一大跳。他担心这件事儿就此败露，于是就在小全子身上随便找了个毛病，要把他砍头。谁知道小全子这个人胆小怕事，一时之间居然疯了。当时正值媚妃苛待宫人的事情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，景妃见小全子已经是没有好起来的可能，便说他得了疯病，自己主动找太医帮小全子看病。太医告诉景妃，小全子因为剧烈的恐惧迷了心智，这一辈子都是个傻子。景妃彻底的放心，便把小全子好生安置在了宫外一处空房子里，好吃好喝的照顾着。小全子现在根本不知道谁是谁非，送来鸡鸭鱼肉他便狠狠地吃，短短两个月脸胖得犹如一张大饼。可这宫中的人不分是非，还以为景妃是个好主子，连疯掉的小太监都没舍得打发，回家还好生照顾着。于是周遭的人和御林军中便都说景妃贤惠良德，是难得一遇的好主子。
吃肉肉，吃肉肉。
因为宫中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所以无暇顾及小全子的饮食。小全子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，趴在窗口大声地乱喊乱叫。见有人抬着苏月心进来，他还以为是给他送饭，顿时兴奋地瞪圆了眼睛，一下子扑了过去。工人嬉笑告诉小全子，这是给他讨来的媳妇儿。
媳妇，媳妇，我有媳妇了，媳妇你起来，我饿，我要吃肉肉。
工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无奈地晃了晃头，为首地开口道，
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现在宫里不太平，指不定在这待久了又要摊上什么事儿了。小全子，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洞房花烛夜。
众人嬉笑着离去，那小全子却浑然不知别人是在戏弄自己。他用力地晃动苏月心的肩膀，歪着头看着这个紧闭双眼的女子。
媳妇儿，媳妇儿。
苏月心重重地咳嗽了两声，猛然睁开眼睛，要不是小全子如此用力地晃动，苏月心一时半会儿是醒不过来的。